个样子文体的这一个这文章的时候啊，我们要注意到他们的平行法，同时要特别注意到他所用了很多的字都是非二点，都是语义的，所以千万不要弄出刚才的那个笑话。我最想给各位看的那种说耶和华是我的高台，高台是被人降造的，所以耶和华是被人降造，那种笑话就不对了。因为高台只是一个 figure language， 一个寓意的字。第四种文体是什么呢？是比喻。Parable， 或者是 parabolic literature， 比喻。那这个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呢？就是用 principle of analogy， 使用这个 analogy， 我不晓得怎么翻，我把它翻成相似，用相似的方法来表达真理，用这个 principle of analogy 来表示它的真理。平常是什么呢？就是用一个故事来说明或者端明属灵的真理，那是它的特征。那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这种例子呢？很显然的，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所用的比喻，是当然是这种文体。当我们要解释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特别要提醒各位，就是一般来讲故事和属灵的真理的相似点只有一点，平常只有一点。常常有很多人呢，很写书或者是讲道也好，很喜欢把耶稣所讲的比喻的每一个细节拿出来讲了一大堆。事实上那个不是耶稣的意思。平常啊，他所讲的比喻的那个故事跟他想要表达的那个属灵的真理当中啊，相似点平常只有一个，重点只有一个。因此很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强解故事的就是比喻的每一个细节来追求属灵的真理，太危险了。我给各位看一个例子，看两个例子。各位看路加第十八章第一节，路加十八章第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叫人常常祷告，不要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折磨我。”只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好，等等，我问各位啊，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耶稣就是要我们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在他所说的这个故事里面的我，哪一个 character， 哪一个角色？当然在他所讲的这个比喻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不义的官，还有一个寡妇，对不对？那这个不义，这个寡妇常常来哀求这个不义的官，求他替他伸冤。那等说我们，耶稣说我们要祷告，常常祷告，不要灰心。我想问各位啊，我们祷告是向谁祷告？向谁？向神，对不对？好。那在这个故事里面，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是我们跟神，我们向神祷告，对不对？好，在耶稣所说的故事里面，就是这个不义的官跟这个寡妇来求这个不义的官， 所以啊，我们向神祷告，我们是寡妇，那神是谁？
故意的关，
神故意啊，对不对？
我故意挑出这个例子来的原因啊，就是让各位看到那个 absurdity， 就是那个要真的把这个比喻的每一个细节都把它说 OK， 寡妇代表我们，所以这个故意的关是代表神，那种说法让我们看出那个 absurdity， 那个不合理。
所以就是说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的耶稣讲的这个故事的目的，乃是告诉我们说，只是说我们要常常祷告，不要灰心，这也是重要的一点，并不是说啊，这个寡妇啊没有丈夫了，所以我们基督徒也都没有丈夫了，我们丈夫死掉了。那你把真的把细节这样搞的话，就搞出这种非常不合理的事，或者说哎呀神嘛、啊，神是不义的官嘛，根本没有道理，对不对？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的说。让我们看到说比喻里面平常让我们看到比喻里面也是用了一个故事要来光明属灵的真理，其中他们的一个相似的点只在重要的一点。再看另外一个例子，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六节底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从第五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我不能起来接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此不切的直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要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求就寻见，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等等。上次讲了这些。好，那个比喻里面耶稣说啊，有一个朋友去找他的朋友进来打门，他说哎呀你给我三个饼。那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到我们应该怎么祷告。那如果我们真是要把这个比喻的每一个细节拿来再实用的话，那问题变成什么呢？变成说我们就是去打门的那个朋友，对不对？那我们向谁求啊？当然向神求了。所以神是谁？神是我们的朋友，神已经在床上睡觉了，是不是？或者是说还有一点，就说哎，这个朋友你打门的那个家族啊，他很不喜欢起来，他想找了很多的理由 excuses， 很多的理由来推却，说哎呀我门已经关了，你不要来搅扰我，孩子们在我床上，这个很不愿意起来。你把这个应用到神身上，是不是说所以啊我们祷告的时候神非常非常不愿意听我们的祷告，找一切的理由要把我们的祷告推迟掉，是不是？不是。所以这两个例子让我们看出来啊，就说如果要真的要把比喻的每一个细节都拿来讲的话，实在变得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所以当我们看比喻的时候很重要，就说这个故事要端明属灵的真理，他们所端明的真理中间是一个重点。好，还有很多人很喜欢把耶稣的比喻拿来灵异解经 allegorize。 我去年已经讲过这个灵异解经的害处危险性，所以我不讲了，只是提醒各位 remind 说危险性在哪里。第五种问题，我实在想了很多，不想很久，不晓得怎么翻。结果啊，想不最好的办法，就是说叫做启示录的问题好了。那个就是所谓 apocalyptic literature， 就是 apocalyptic literature。这种启示录的问题 apocalyptic literature 里面呢的特征是什么？里面包含很多的意象，而且用很多的记号，很多的 vision， 很多的 develop symbolism， 很多的记号在那里。在圣经里面的很好的例子是什么呢？但以理书跟启示录。
当我们要来了解这种启示录文体的时候，特别比如说启示录或者但以理书等等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小心，不要随便来解释那些记号，更是不要随便来定下将来的入程表。好像一些人很喜欢弄这套东西，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这种文体里面用了很多的记号，很多的 symbolism， 而我们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这个某一个记号，比如说七个天使起来倒了七个金碗在启示录里面，或者比如说这个天使起来吹那个七只号筒代表什么，我们不很清楚，我们只是猜而已。各位如果要晓得很多多少人猜呢，大概几百个人猜，而且猜几百个不同的猜法。所以啊，当我们想要猜这种记号的时候啊，我们要很小心的，并不要太 dogmatic， 不要太过分的自信。我们顶多只是说我猜想大概是这样，并不能太过分的独断，过分的 dogmatic。我要告诉各位，告诉各位需要威慑，就是说那个危险性在哪里。危险性在很多人啊写了很多书说，哎呀，启示录在启示录里面讲起来啊，这个日子应该怎么样，这一个什么事情过来以后什么事情过来，讲了一大堆东西啊。所以比如说有人从前是讲从前，不要讲现在，有很多人说你看耶稣应该在1600多年就再临了等等，讲一大堆东西。那如果有见识的有知识的基督徒，他们要看到啊，这个是某某人的解释，他可能解释错。可是没有见识的基督徒，或者是甚至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看到他的书，他不晓得这是某某人的解释，而以为这个就是圣经所讲的。等到1698年耶稣没有来说啊，圣经假了，我不要圣经，信圣经了，那我也想象非常大。所以啊，当我们要特别了解，当我们讨论这个启示录文体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很多都是它的意象，很多的记号，我们不要太过分的想象说 OK， 某一个记号代表什么，某一个记号代表第三次世界大战，或者某一个记号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危险性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要弄清楚，因为这个虽然我们并不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个记号，某一个记号代表什么，某一个记号代表什么，可是整本书所跟我们讲的，我们晓得一件事，圣经这个信息非常的清楚，让我们知道不管世界上的人如何背叛神，我们的主到底还是坐在宝座上，他还是宇宙的主宰，他还是这个世界历史的主宰，这两张是非常清楚的信息。所以当我们弄这个启示录文体的时候，我们要很小心这一点。好，我们提过了啊，我们解经的时候要考虑好几个因素。第一个，我们要先看说我现在要看的这段圣经它的这个文体是什么文体，我们先看一下。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要看它的历史背景，或者是它的文史背景，就是历史文化的背景。那这个文史背景啊，对我们了解圣经也是很重要的。我可以讲几个例子。我不晓得广东话，不是听，不是讲，所以我就不晓得广东什么。不过在懂得国语的人晓得，我们讲这个，好，我写出来。我们有一句话说吹牛， 这个人在那里吹牛。我们知道吹牛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不是说他站在一头牛的前面的，这样吹是不是？不是，因为在我们的这种文化里面呢，大家都晓得吹牛是讲大话，就讲夸大的话，讲大话，不是讲真话。我们晓得，可是如果一个人呢不晓得这件事啊，他刚刚学中文，好，我们去翻中文两个字嘛，翻出来，什么叫吹呢？吹就 blow。牛是什么呢？是 off， 所以吹牛就是 blow off。 他错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晓得中国人的，至少讲国语的中国人的背景里面，吹牛就是不是在那里，而是在那讲大话。一样，圣经有时候也常常有这种表达法，是一种当时的犹太人所用的 slang。 吹牛事实上也是我们中国人的 slang。我们的什么方式让什么什么俗语，或者是 OK， 就是那一个东西啊。比如说啊，马太十六章19节，耶稣当彼得认识耶稣说：“哎呀，你就是基督，你是神的儿子。”那个时候，耶稣告诉他：“哎，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在你这磐石上。”那耶稣接着下去说啊。放在地上你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你在地下释放的，在这个天上也要释放。那很多人就不晓得捆绑跟释放什么意思，他们以为说啊，捆绑就把人绑起来，使他不能够进天国下地狱，释放就是说把我把释放让你进天国。所以就有一些人是从那里说啊，所以啊，就是那里所说的在地上捆绑的，就是说好，我叫你啊下地狱，不准你进天国，我捆绑你。记得在中古时代有一个教皇，就对一个国家皇帝，我忘了他的名字，我捆绑你，叫你不能够进天国。那个国王吓了一跳，跑到那一个教皇的那个什么那个行宫那里啊，站了3天3夜，在这个下雪当中啊，希望这个教皇改变他的意识，能够释放他进天国。就那种错误那个故事，大概念过那个西洋历史人都念过这一段。事实上捆绑跟释放不是那个意思，捆绑跟释放就是当时犹太人的拉比学校，他们的 rabbi， 他们拉比学校或者拉比学派、拉比学人等等这些人呢、rabbi， 他们所用的 slang， 所唱的俗语。比如说啊，我们进来到那里讲说 no smoking， 不要吸烟。那这些 rabbi 怎么讲呢？ rabbi 说，哎，你们各位啊来参加夏令会，我捆绑你们吸烟，就你不能够吸烟。OK， 那他们说，哎，你不能够吸烟，可是你要喝那个 soft drink 可以，要喝汽水可以，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是怎么说？我就释放你喝汽水。这是他们的表达法。所以啊，如果我们晓得这个历史文化背景的话，我们就晓得这件事。我们再讲一个例子，在创世纪31章30节，也许各位不必看圣经，我就讲好了。那里是什么呢？就是雅各，就是亚伯兰的儿子雅各，他要从那一个巴山亚兰回来，在离开他的岳父的家拿班家要回来。他要回来的时候，拿班非常的生气，哎，你这个家伙，你把我的这个孩子等给我怎么带走，你为什么走的时候啊也不跟我讲一声？而且更厉害的是什么呢？更厉害的，你甚至把我家中里面的神像带走。他非常的生气，他说我一定要把那个神像拿回来。雅各说，谁拿你的神像？你去查好了，看看在谁身上查到那个神像，那个人该死。为什么缘故拉班那么关心要找那个神像？并不是因为他很喜欢说，哎，这是我拜的偶像，你不要把他带走，主要还不是那个。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最近的考古学所发现的一件事，就在当时巴塔米亚的那一段时期，那里的文化，当时那个文化是什么呢？当然父亲呢死掉以后，他的财产要归给他的儿子，对不对？平常的地产这个遗产。可是他们那个神像啊是什么呢？那个神像就是谁拿到那个神像，那一个人就可以继承父亲的财产。所以那个神像，拉班所找的那个神像，就是继承父亲遗产的凭据。所以啊，拉班啊很着急啊，哼，你现在把我带走，而且你把我的神像带走，就等于把我整个财产抢掉，那怎么行？所以啊，他就特别的很关心，要去找那个，原因就在这里。如果我们了解这一个文化背景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帮助我们了解创世纪三十一章、三十二节所讲的那些事。我再讲一两个例子好了。常常有些神学家这么讲，他说保罗不大关心 historical Jesus， 他们说 Paul was not interested in historical Jesus， 就是保罗啊对这个耶稣啊，就是生活在 Palestine 三十多年的这位耶稣啊，保罗不大关心。保罗所关心的就是一个复活的耶稣，充满的耶稣，对他一点关心都没有，他不大关心。他们所讲的原因是什么？他说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很少提到耶稣在地上的工作，所以耶稣根本的保罗对耶稣对历史上的耶稣根本不大注意。他们还有拿出证据给你看，说你看保罗书信里面没有很少提到这件事。可是问题是说他们忘掉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保罗的书信不是他布道的方法，保罗的书信不是写给还没有信主的人看的，保罗的书信是写给那些他已经传道带领归主以后的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们看的。所以啊，保罗不必再谈到耶稣在地上医治人，耶稣在地上请神迹，那些事保罗已经跟他们讲过了，所以他不必再谈。就好像我去年我跟各位讲了很多事，我今年不必再谈了，对不对？这是有关系。好，再一个，再讲两个例子，因为这个很重要。从前有一位弟兄来找我，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位弟兄有点钱，他存了一些钱，有一些现款。那他这个现款啊，他就借给某一个公司去做生意。那他借给这个某一个公司做生意的时候，这个公司付他利息。那这弟兄就拿了这个利息啊，有一次来找我，他说：“哎呀，我心里实在很难过，现在我就不晓得怎么办。”他说什么呢？我说你心里苦什么呢？他说：“你看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六节讲啊，他说啊，你钱借给人不能够拿利息。”要不要看那节圣经？看一下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六节。OK， 利未记二十五章三十六节，不可向他取利，也不可向他多要，只要敬畏你的神，使你的弟兄与你同住。所以他说：“你看，我心里实在很难过，因为我这个钱呢、啊，借给这某一个公司啊，这某一个公司付我利息，我违反了圣经。”可是我如果告诉公司说，公司你这个钱拿去用，你不必给我付利息，那我怎么吃饭呢？我是靠利息来吃饭。他说：“哎呀，实在很难啊，他连抽抽苦苦的，他心里很难过，很难过。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他把
是没有了解这一个历史文化背景。我也说，而且还有他犯了两重错误。第一个错误就是说，他不晓得当时的历史背景，为什么能够想神讲这些话。第二点就是他断章取义，他把圣经的前后忘掉了。我先讲第一个。第二情况呢，在当时利未记的那一款情况底下，根本没有公司的组织，没有犹太人，没有什么大公司， IBM 还没有出来，人道梦的也没有，人道也许都没有，他们只是一个每一个小家庭的经济制度，主要是或者是牧羊或者是耕田，他们自给自足，每一个家庭的经济上是那种情况一样，根本商业没有很发达，所以没有人做大生意。所以啊，你的朋友、你的弟兄、你的朋友向你借钱的时候是什么呢？不是拿去做生意，而是什么？因为我实在是没有钱吃饭的，所以才向你借钱。所以你的弟兄、你的朋友啊，就是因为很贫穷，没有办法生活的情况底下向你借钱的，所以神说你要可怜他，你不要向他拿利息。神并不是说你今天呢、啊，你有100万，把100万拿去借给 IBM 或者是哪一个大公司，使他们用你的资金去赚钱，你不能够向他拿利息，不是那个。因为你把钱拿给某一个公司，帮助某一个公司去赚钱的时候，那个公司啊，拿你的钱去赚钱了，他把一部分的钱分给你，没有什么错，很正当嘛，对不对？因为你钱拿给他，他赚了更多的钱，他把所赚了很多的钱一小部分给你，那没有什么问题。原因就是他不晓得这个历史文化背景。当然第二就是我说他断章取义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只念了36节，没有念到35节。35节说，你的弟兄在你那里若战战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像外人和寄居的一样。所以那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好，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也许我们可以看，哦，我讲好了，在使徒行传第15章20节跟29节那里啊，讲，也许我们看一下，这圣经不很长，所以长的圣经我就不想了，可以看你念。使徒行传第十五章，第20节，我们从19节念好，这是雅各耶稣的兄弟讲的话。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乎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禁戒偶像的物位。 OK， 然后呢，在第29节，就是他们所讲的他们所写的信呢，他们就写信给外邦的教会。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使徒行传15章那里说啊，基督徒要禁戒祭偶像的物。哥林多前书第10章23节底下，这实际上长一点，所以我不念了。哥林多的教会写信问保罗说啊，哎，这些祭过偶像的东西啊，我们是不是可以吃？保罗跟他讲说，你吃啊，没有问题，没有什么事，你吃啊，只要你吃那个祭偶像的东西，不叫别人跌倒就好了，你叫别人跌倒就不要吃，只要你不叫别人跌倒可以吃。哎，圣经矛盾了，是不是？不是。如果我们晓得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如果我们晓得当时的文史背景的话，我晓得根本没有错，根本没有冲突。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在使徒行传15章里面所说的啊，第23节里面所说的是什么呢？于是这个使徒们呢、啊，他们就写信交
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所有的外邦人，在全世界各地的外邦人安是不是没有，问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的安。那封信是寄给在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的外邦的弟兄的基督徒们所讲的。为什么？好，这个历史背景有关系的，就是在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那个地方啊，住着很多的犹太侨，很多犹太人在那里跟这些外邦人住在一起，甚至在教会里面，甚至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犹太的基督徒跟外邦的基督徒在一起。而且在这三个地方，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的犹太人又是非常的保守，所以啊，当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弟兄姊妹们看见任何一个人，看见外邦的去偶像啊，他们受不了，他们马上会 offended， 马上会受不了。所以啊，为了要使这些犹太人，保守的犹太人不因为基督徒吃自己偶像的东西啊，使他们跌倒，使他们心里难过，造成基督徒当中，犹太基督徒跟外邦基督徒当中的一个隔膜，所以使徒叫他们不要吃。在哥林多就没有这个情况，哥林多是一个 cosmopolitan， 一个跟纽约一样，各国人住在很多国家人住在那里，而且犹太人在那里，犹太人也没有像在这个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的犹太人那么保守，他们比较 open minded。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情况不一样，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保罗说你们吃祭偶像都没关系，因为偶像根本就不存在。所以啊，我提这几个例子原因啊，乃是要帮助我们了解，乃是要帮助我们了解这个文史背景、文化历史背景对我们了解圣经的重要性。我们再看下面一个，我又有圈算子没有，我没写。好，好，我们要看圣经的文体 literary form， 我们要看历史背景。第二，第三，我们要看到那节圣经的上下文，要看它的 context。当我们看到那节圣经的上下文的时候，有几件事我们要看。第一个，我们要看整本圣经，整本圣经里面的一个所谓上下文，就是说那节圣经在整本圣经的地位上是在哪里。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整本圣经啊，整在整本圣经里面啊，有这么一个叫做 progressive revelation， 中文怎么翻我就不知道，也不是进步的，不过就是一个我怎么翻成说渐进的，我不晓得这个好不好啊。Anyway， 就是一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OK， 我先讲 progressive revelation 一点点，然后我们再看啊。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好了。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小预列族 就在做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等等。那你告诉我们什么呢？神在过去，神在过去曾经用各种不同的启示来启示，可是最后 ultimately 最后就再借他儿子来晓谕我们耶稣基督。所以啊，从那里是说啊，神对我们的启示啊，是一步一步来的，有进一步一步而来。我们在这个学校教书啊，当然我们很常常很喜欢很注意到这个教育心理学，就让用心理学的很多的这个事来帮助我们怎么能够教书教得好一点，教得能够有 effect 点，能帮助学生。那有一个，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呢，就是什么呢？我们千万不要 talk above your student's head， 就说你所讲的不要讲的你的学生听不懂，没用。很重要是什么呢？比如说啊，现在你的学生啊，知识程度这么低，关于某一方的知识，当然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使他能够得到认识更多的事，你并不能说好我就马上跟你讲这些事，没用。你要从学生站在那个地方 start from where they are， 从他那里慢慢地把他拉上来。好，今天的教育心理学家都晓得这个原则，你想神更晓得，对不对？所以啊，神要把他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最后启示出来以前呢，神要先准备这些人要接受他的启示的这些人，神要先有一个计划。对，我想出一个临时想到一个例子。
我问各位啊，我们当中好几位曾经学过算术 arithmetic 算术，国民学校的算术，举手我看看。好，很多人，多少人学过？应该是差不多每个人学过。
我再问各位一个问题，多少人学过代数？至少你进了初中一年或者二年就要学代数，对不对？对不对？你把代数学过以后，你还记不记得算术？
我说的啊，我讲一个例子。比如说人家说，你看这有一共有六只动物，六头动物，他们当中的脚啊，把它算看呢，一共是有16只脚。他问你说，这当中有几只鸡，这当中有几只狗，你用算术算吧。我学过，我忘掉了，可是我忘掉都有没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晓得，好，狗有四条狗，有四条腿，鸡只有两条腿 ，OK， 等于16。可是狗跟鸡加起来等于6，我可以用这个联立方程式把它算，算的我可以算得出来，几只狗几只鸡我可以算得出来，这个代数很好。但是有好处就是你不要记那么多，你懂了一个就会了。所以啊，有时候我们想说，哎呀，我们这个教育制度为什么这么笨，要偏偏花几年的时间叫你算数，等到你算数学会了以后叫你一个代数，等到你代数学会以后把算术忘掉了就可以。太笨了，为什么杨哥就不干脆从一年级开始叫你代数，根本不要把叫你什么什么基前略啊，这套东西根本不要好了吗？讲起来蛮有道理，事实上没有道理。为什么杨哥呢？因为你要学代数以前，你要先学的某种算术做你代数的基础，就要按部就班，一步一步来，照样。神对我们的启示也是 progressive revelation， 神不能够一下子把他所要我们知道通通把它启示出来，神在站站的把我们的了解能力 so to speak 一步一步把它带上去。所以啊，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我们就看到神啊，就是在预备犹太人。常常有人说神实在不公道啊，只拣选了以色列人。事实上啊，我们现在记住，昨天陈牧师讲过，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啊，我对你特别好，我拣选你的门徒，其他人死掉算了。”神没有这么讲，神说：“神啊，我拣选亚伯拉罕，
乃是要使天下万国因你而蒙福。所以神呢，最先准备以色列人，然后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叫他儿子耶稣就降临，要把这个福音传给所有每一个世上的每一个人。我们千万不要忘掉这件事。所以啊，就是在旧约，我们在圣经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是 progressive revelation 的话啊，我们就要晓得，在旧约时代，就在神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过程当中啊，旧约时代神所讲的事，跟这一个新约时代所讲的事啊，有点关系。比如说，我讲给你，现在还有很多人说啊，哎，你看，圣经里面明明跟我们讲啊，叫我们不能够吃猪肉，要分别什么洁净跟不洁净的东西，猪肉不能吃，什么分体不分成反刍这套很多东西，麻烦的东西很多了，就是这些东西啊不能够吃。所以他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啊，就不能够吃猪肉，不能够吃这个，不能够吃那个。讲这一类的人的原因，就是他把圣经的这种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忘掉了。神教犹太人不能够出汁，不能够吃这个，不能够吃那个的目的，乃是要使犹太人跟外邦人当中保持一个距离，使得这个外邦人的错误的思想，错误的这种啊多神的这败坏的思想不去腐烂以色列人。所以神特别把以色列人保守出来，分别出来的原因就在那里。我大概很快就结束了，因为林弟兄告诉我们说，我们迟一点去吃饭。他们昨天晚上都还没有讲，原因就是在讲我们这一组要慢一点吃饭，所以我们就他们12:15吃饭，所以我们大概20分钟左右才去，所以我就多讲5分钟。好，所以就是说啊，我们要在这个 progressive revelation 的这一个观点上去看。所以就是说，有很多旧约时代所讲的，比如说你不能够吃汁，你不能够吃这个有反刍这种分体这些动物，这些所谓不洁净的生物啊，它有它的目的，在那个时候有它的目的。可是那个目的完成了以后啊，那个目的完成了以后，今天对我们就没那么重要，就是不那么重要。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我就这个圣经很重要，所以我也许我们看一下，我给各位看一节圣经啊。加拉太后书啊，不是加拉太，加拉太书3章，我们讲我们只要看第4章啊，第3章比较清楚一点，然后第四章一样哦。好，我们这样看好了，从这一个啊。第3章23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只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